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上个星期的朝圣之途我们探讨了17世纪时候教友们的传教工作，教会对青年学子的教育工作，对耶稣圣心的敬礼，伽利略事件等等。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笛卡尔和巴斯葛两位著名的学者对基督信仰、对教会的贡献，以及17世纪中叶以后教会所面对的扬分异端的来龙去脉。在前两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谈到了教会的信仰在17世纪的时候已经普及于西方，但是还是有一小撮人对天主的存在和人灵的不死不灭性挑起了疑问。这些个谬论引起了大家的惊骇，从17世纪初叶就出现了大批的护教著作，其中大部分到今天已经淹没不存了。不过有两位众所周知的伟大思想家，虽然用的方式不同，但是却对信仰的保障做了很大的贡献。一位是笛卡尔，另外一位是巴斯葛。举世都公认笛卡尔是17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生于1596年，死于1650年。他成为近代哲学的开路先锋。在他的著作当中，最著名而且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他的方法论。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笛卡尔的方法论是在已经擢升为枢机的白吕尔的敦促之下，为了驳斥怀疑派并且证明天主的存在而写的。笛卡尔为了使他的理论能够颠扑不破，所用的方法他是先大胆地怀疑一切，然后小心求证，以便消除成见。他愿意以个人的努力来重建一切体系，除非是完全显明、完全清晰的，其他的都一概不被肯定。然而笛卡尔说，怀疑在明显的事实之前是不能够存在的。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尔的格言。笛卡尔是一位很虔诚的教友，他一心愿意护卫信仰和教会。他一想到对天主的实有建立了比几何证明还要显明的论证，就感到非常的欣慰。但是他的学说对宗教的护卫却没有得到他预期的效果。笛卡尔所证明的实有的天主固然是哲学家和学者们所承认的天主，但是笛卡尔一直没有办法证明天主是慈善的吗？为了爱而降尊于贵，成了我们人类当中的一份子。天主而人的傲基也就没有方法提出证明。他这种只求清晰和绝对明显的理论，一旦遇到了傲基和超自然的问题，也就碰壁了。笛卡尔虽然一再谦虚地说，启示的真理不在理智的范围之内，但是他的哲学既不给传统留下余地，最后必然是导致不信任信德的真理，这却是他所始料未及的。接着我们来谈谈巴斯葛，他生于1623年，死于1662年。巴斯葛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又是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家，他还是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和卓越的作家。他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自己了悟，解析了几何定理。他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一架计算机的发明者。巴斯葛他年轻时候的生活相当的浮华，回头之后就退隐到王岗地方的一座修道院，专心致力于思考自己和他人永远的大事去了。他当时计划要编一大部替天主教辩护的书，但是却因为体弱多病，在39岁的时候不幸短命去世，而没有能够完成编写这部书的心愿。 在他死后，有人把他那些零散的篇稿汇集起来，复印成书，取名为《思想》。这本书虽然没有办法了解他思想的全部面貌，但是仍然能够窥见他思想的崇高，而且能够触及到人类心灵的最深处。巴斯格被否认天主存在的自由思想者，以及怀疑切的怀疑派所刺激，对他们道德的堕落，以及部分教友们的冷淡，深深感到悯恤。于是他就想说服自由思想者和怀疑派的人能够从疑云当中出来，使那些不按照福音生活的教友能够冲破他们的冷淡，踏上热心虔诚的路途。巴斯格没有采用笛卡尔那种有抽象的理论来对付那些缺乏信心的自由派以及漠不关心的冷淡教友，因为他知道抽象的理论对他们是没有用的，他们也绝对不会信服，更何况教友所应当要信奉的天主也不能够像几何定理那样去证明就成的。所以巴斯格他从人的本身出发，先使人能够认清自己的微不足道，人只不过是沧海当中的一粟而已，同时使人认清楚在自身的可怜和极深的堕落中还潜藏着一种伟大的神秘。也就是说，人虽然是如此的虚无缥缈，但是人却是按照全能的天主自己的肖像所创造的。他要人面对着天主的问题，向人证明面对这样的问题，谁也不能够漠不关心，必须要表明态度，或是皈依天主，或是反对天主。所以巴斯格先是激发出人在良心上的不安，使人不得不向往天主，因为唯有天主才能够赐给人心灵的真平安，然后进而证明天主教的确是毫无疑问的真宗教。因为在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当中，只有基督耶稣能够为人类解开人类心灵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罪人本身的可怜和他被救赎之后的伟大。自从元祖堕落之后，人类就患着种种的重病无法自救，需要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稣替我们赎罪，也只有耶稣能够治愈并且拯救人类。巴斯格的书所以能够令人折服，是因为他不像笛卡尔那样只靠着理智的推论，巴斯格是以整体的完整的人来立论，理智、意志、情感三者都包括在内。他以学者和诗人的笔法，以感人的词句直扣人心。巴斯格所写的这本取名为《思想》的书，为天主教的护教学开辟了新的原地。17世纪的神学家对纯粹抽象的问题，并不像他们的前辈们那么的有兴趣，同时也没有留下像是圣多马斯那样的神学纲要之类的综合性的著作。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则有很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们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教会的起源和教父学。在法国有一个本笃会的支派名叫圣茅路斯会，在这些学术研究的工作上大放异彩。一位名叫马比雍的修士以及其他本笃会的会士、祈祷会士、耶稣会士都与他竞相努力，为近代的历史批评家建立了稳固的基础。有一批比利时的耶稣会会士在鲍朗神父的领导下，也把有关圣人传记的一切文件公诸于世，这样一来就把许多污蔑历史的一切不可靠的传说一扫而空。这一批人被称作鲍朗派，直到今天都还有他们的继承人担任着这件伟大的工作。 在听完了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的节目要开始进行另外一个新的单元。我们来谈一谈17世纪中叶之后，在宗教方面纷扰消沉黑暗的一面。17世纪的上半期，教会的革新正在进行着。在前面四讲当中，我们已经交代过了。但是到了1660年左右，就逐渐显露出式微的现象。追究原因，是因为教会内部产生了很多的纷扰，像是杨森异端、法兰西主义、极进运动等等，众说纷纭，使得这个世纪后半期的人心扰攘不安。但是又和马丁路德和卡尔文的改教有所不同。所幸的是，这些纷扰都没有能够形成持久的分裂，只是浪费了教会一部分的生命力，也间接地助长了无信仰的趋势。下面我就为您先介绍一下杨森异端。从新教派改教起，到以后的100年期间，讨论圣宠和救灵问题的风气很盛。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过去已经介绍过，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卡尔文他又掀起了救灵是属于前生已经注定好了的问题。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不得不努力地加深研究。特里滕大公会议是这么裁定的：功劳是天主的圣宠及人的自由意志共同的效果。可是天主圣宠和人的自由意志要如何互相协调呢？这一点确实是不很容易明白。同时，这个问题也成为道明会和耶稣会两个修会会士热烈争论的焦点，而且已经涉及到了超乎人力的奥秘，更使得一般人没有办法明了的问题。比利时鲁恩大学的巴尤斯教授在16世纪末又重新掀起了这个问题，对圣宠提出了新的解释，和卡尔文的说法非常接近。他们认为，谁进天堂，谁下地狱，天主早已有了安排。而罗马教廷早在1567和1579时，对这些说法曾经两度判为错谬。巴尤斯最后服从了罗马，但是他的余毒却已经渗入了比利时的神学界。不料在巴尤斯死后50年，这种思想又在比利时的伊普尔城的主教杨森的作品当中死灰复燃。杨森用拉丁文写了一本名叫《奥斯定》的书，这本书是杨森死后2年出现的。杨森自己以为是圣奥斯定思想的发扬者，其实他只不过是把圣奥斯定的几种意象加以夸大渲染，认为人类已经被原罪彻底败坏而无法救治了。杨森说，天主虽然赐给所有的人圣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对那些注定要得救的人，天主赐给他们不能抗拒的圣宠。对于其他不能得救的人呢，无论如何努力，最后仍然必遭摒弃。杨森的说法，你听了也知道错在哪儿。我们应该是这么了解的：对天主的选择，我们不能置评。天主所拯救的，是出于纯粹的慈悲；他所处罚的，是出于他的至公至义。因为天主并不欠任何人什么，不是吗？这种学说在宗教生活正盛正热诚的时候出现，也正是无论俗人或是会士对松弛的道德正全力反攻的时候。因此，那些越是渴望圣化自己的，就越发的言行苦功。杨森的学说一时风起云涌，信服的人还真是不少。这些信服杨森的人更为严苛的例行刻苦，信仰也变得好恐怖，天主摇身一变成了严厉的法官，而不是爱人的救主了。这种学说很清楚地犯了两大错误：一方面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陷天主于不仁不义，让人以为天主不愿意人人得救，救恩只给了一部分的人。 耶稣也并非为救一切的人而降生成人受苦受难而死。圣教会自然是对这样的错误大加挞伐。教宗乌尔班第八就在公元1642年把名为奥斯定的这本书列入禁书，严加禁止教友阅读他的书。杨森在还没有公布他的著作之前已经去世了，他的思想是透过他的朋友沙西兰传播开来的。沙西兰是法国的一位神父，他在为教友做神修指导时散布着杨森的异端。沙西兰说，天主让我明白教会早在五六百年前就开始已经不存在了。这言外之意是说，他相信自己是受天主的派遣来拯救教会。他在王岗修院找到了渗透他这种错谬思想最有力的场所。在王岗有一座属于吸毒会修女的隐修院，距离巴黎不远。这座隐修院也跟其他的隐修院一样，对原来的热心虔诚曾经一度衰颓。而在17世纪的初期，年龄只有17岁的女院长安杰利奎·阿诺德已经加以整顿，恢复了原有的严谨规则。一些神父及一些号称独修者的热心教友就被这种热心的气氛所吸引，就到这座隐修院的附近觅得住处定居下来，而且还办了一座学校，显示出当时教友生活的复兴。可惜这种慷慨行为的开始不久之后就染上了杨森异端的毒素，而王岗隐修院也就成了异端的温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至于杨森异端的后续问题以及其他的异端所造成的纷扰，我们就留待下个星期节目当中再为您做深入的介绍。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祈求天主将他的平安与恩宠赐给每一位听众朋友。